好，今天我们看的这首诗篇79篇是一个我们叫做团体的哀歌啊。诗篇里面有一些是个人的哀歌，是诗人个人向神发出哀告，但是这一首呢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那些存留的仍然存活的剩余的百姓，他们向神发出这一首哀歌。而这一首团体的哀歌跟前面第74篇，我们前不久讲过的74篇，还有第44篇是非常类似的。这些哀歌的背景最可能是主前586年或587年，当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国灭亡，攻占耶路撒冷，然后烧毁圣殿，也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毁。所以圣殿跟耶路撒冷城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就成为诗篇74篇、44篇跟79篇这三首团体哀歌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而我们看到在诗篇今天这篇诗篇里面，诗人很深的参与在神的百姓所处的这一种受苦恶劣的情况中，所以他向神发出这样的哀告，寻求促使神做出拯救的行动。虽然在这首诗歌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哀告是充满了痛苦，是充满极深的痛苦的一个向神的哀告，但是在诗歌最后结束的时候，却带着一个坚定的盼望，以一个盼望的音符作为这首诗歌的结束。他们期待当神的救赎临到，当神拯救他们脱离压迫他们的人，也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他们得到神的赦免之后，他们会带着感恩和欢喜的心来向神献上赞美。所以这首诗歌本身可以说是一首信心的诗歌，但是这首信心的诗歌是在一个困惑当中，从困惑中所唱出的一个信心的呼喊。所以我们看这个诗人在这篇诗篇的开始，他首先到神面前把他心里面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愁都在神面前倾倒出来。诗人这个哀告把他的把神的百姓这一切受苦的情况陈明在神的面前，他不是要好像说把这些情形通知神，好像神不知道，他来告诉神他们受了多么大的苦，而是他心里面的忧愁重重的把他压倒。他在这种无助的状况之下，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吐。所以这一种的哀告，这一种的诚实的祷告，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一个真正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必然有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他这样子极深的忧愁和痛苦当中，他转向神就表明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和帮助。正如大卫在诗篇第16篇第8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为这个处境太恶劣了，甚至他在对神的信心上都开始受了严厉的考验。 所以诗人他不是去转向其他的人求帮助，好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心中很多的愁苦，我们就想找一个人说一说，我们跟人说了，我们觉得甚至有些人说这是对他来讲是一种治疗的方法，说完一次心里面的担子轻一点，再跟另外一个人再说一次担子又再轻一点。但是其实一个真正敬虔，一个真正跟神有一个经常继续不断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里面心中有极大的愁苦，而且是被重重的被这些愁苦重重的压倒的时候，真正敬虔的人是转向神，因为这是他的信念，神是他唯一的依靠跟帮助。人跟人类其他任何的人跟他一样都是受造的，只有这位创造万有掌管万事的神，他能够提供真正的帮助和拯救，而他眷顾他的百姓。并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挑战，我们很容易信心就动摇，或者我们就落入试探，我们对神起了疑惑。因此这是为什么大卫他说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致摇动。真正敬虔的人是在任何的境况中第一件事情是转向神。那么诗人他向神哀告的时候，他的哀告乃是以敌人所导致的伤心的事件作为焦点，这些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伤痛，这些是敌人所做的。但是他在哀告的时候，他不是以他们这些神的百姓为中心，而是诉诸于神的尊荣。所以他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凉。这里他发出这个哀告的时候，他说外邦人进入神的产业，而且外邦人是污秽了神的圣殿。这个神的产业通常是指神的百姓，但是在这里神的产业是包括一切在内，所以他接下来提到圣殿，他提到耶路撒冷，包括迦南地，包括耶路撒冷城，包括建造在锡安山上的这个圣殿。所以他说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但是诗人强调的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哀告的时候不是说外邦人进入我们的产业，他是说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你的地，你的城，你的圣殿，你的百姓。所以接下来他说神的殿是圣洁的。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做的一件事情是污秽神的殿，所以这个污秽跟圣洁就形成一个对比。我们说圣洁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圣殿是神在地上象征他和他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这个建筑物。或者我们说圣殿是象征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居所，但这个是一个象征，不是说神真的住在圣殿的里面。所以当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完工的时候，他们 奉献这个圣殿。所罗门第一句话他就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所以并不是这位创造的神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乃是象征神在他百姓当中与他百姓同在，是他在他百姓中的居所。所以这个圣殿呢是圣洁的，也就是说这位神是圣洁的，是被分别出来，和一切的受造物有别，唯独他是创造者。因此现在他借着圣殿象征他和他百姓的同在，成为他在他百姓当中的居所，所以这个圣殿也是被分别出来的，因为这是象征神自己在他百姓当中的居所，是跟其他所有的建筑物所有的房子是有别的。但是现在这些攻打耶路撒冷的外邦人，他们进入圣殿，他们污秽了圣殿。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他立约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而且神给他们律法去遵守，其中有很多关于洁净的礼仪，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神面前除掉他们的罪，他们才可以跟这位神真正来建立一个关系。但是外邦人是污秽不洁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观念，外邦人是污秽不洁的，不是看低这些外邦人，而是说外邦人不认识这位神，跟这个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等等会看到诗人就说，那些不认识你的外邦人，所以外邦人进入圣殿毁坏神的殿，就污秽了神的殿，玷污了神的殿，而且他们把耶路撒冷城焚烧，使得耶路撒冷城成为荒凉。所以这是一个亵渎的事件，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悲剧，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焚烧成为荒场，这不是只是一个悲剧，乃是一个亵渎的事件。所以对诗人来讲，他最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家乡家园被烧毁了，乃是这些外邦人做出如此亵渎神的恶行。接下来他继续向神提出哀告，他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四周流他们的血像流水一样，没有人埋葬。诗人再一次强调，敌人所杀害的是神的仆人和神的圣民。他不是说这些敌人杀了我们的同胞，他是说这些人，这些外邦人杀害了你的仆人和你的圣民。所以他所关心的还是神的尊荣。而这两节经文，第二节第三节描述敌人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进行大屠杀，许许多多神的百姓被杀，不论是向神忠心的敬虔的百姓，或者是悖逆神不敬虔的百姓，都一同被杀害。所以这个城中尸体遍满在地上，就成为天空的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然后诗人描述敌人这一种大屠杀是什么样的一种大屠杀呢？他说敌人在耶路撒冷的四周把血倾倒出来，好像一个人把水倾倒出来一样。这是描述敌人丝毫不关心也不顾惜人类的生命，进行屠杀，以至于被杀害的人远超过存活的人，所以没有人 把这些死尸加以埋葬。我们晓得在古代近东，他们有一个对人类生命的尊严的一个概念，所以任何的尸体如果不被埋葬，是被看为极其可怕的羞辱，就是敌人的尸体也要给予一个适当的埋葬。所以在申命记21章说，如果有人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判有罪执行死刑，而且被把这个尸体挂在木头上的话，在日落以前一定要把尸体取下来给予埋葬。这是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安息日日临到之前，也就是说在安息日前一日日落之前，他们这个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把他埋葬。所以这些敌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大型屠杀，被杀的人的数目远超过存活的人的数目，所以没有人来把这些尸体埋葬，尸体留在地上成为腐臭的尸体。于是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他们就来吃，以这些尸体作为食物。不但如此，诗人继续向神哀告说，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的人的嗤笑和讽刺和讥刺。通常在古代，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打败的时候，进行摧毁的时候，这是敌人经常惯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嗤笑这些被打败的这个国家和百姓。而这一种的讥笑往往是和神有关，所以第十节诗人就向神发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因为在古代有一个概念，一个国家所敬拜的神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被打败，表示这个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无能的，没有能力救他，救那些拜他的人来脱离这样子的危险。所以在这里诗人他很诚实的向神诉说他心中一切的忧愁和苦情，而且他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因为他这个痛苦还不是只是一个人或者说国家遭受这样的悲剧，他最大的痛苦是神的尊荣被毁坏。但是他这样的尽情描述，他渴望神也可以感受他所感受的。我想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你的神是不是跟庙里的菩萨一样，只是当你有需要你才来求他？还是你的神真的是你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一位？你可以把所有你心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渴望，即使是你的愤怒、你的高兴，一切你所感受到的，好像神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位，我们都可以来对神诉说。我想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敬虔的人，这是他们整个生命的表现。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新约所说的 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永生不是活到永永远远，不是用量来表达，这个永生 eternal life 是一个生命的素质。我们得拯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是跟以前活在罪中、活在悖逆中的生命是一个迥然有别的一个不同素质的生命。我们怎么可以活出一个跟过去迥然有别的生命呢？在于我们因为罪得了赦免，可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就使我们整个生活完全被改变。但是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公式化的，这个关系不是我们有事才来求他，甚至也不是我们只是教会的事情我们才到他面前来，而是我们整个生活。但是当然在这里诗人他是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他最深的痛苦乃是看到神的尊荣受到如此大的破坏跟损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她的丈夫带着她和另外一位她丈夫的妻子每一年都会到示罗在节期的时候去敬拜神。可是这个丈夫的另外一位妻子毗尼拿在每一次在这种机会的时候，毗尼拿她就会做哈拿的对头，因为哈拿不能生育，所以她就大大的激动哈拿，要使哈拿生气。而且这个毗尼拿她每年都如此行，以至于哈拿哭泣不肯吃饭，心中极度的愁苦。所以有一年他们也照样去过节，吃完饭哈拿就去到会幕面前向神祷告，他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不住的祷告，以至于当时的祭司以利看到他，以为他是喝醉了酒，因为他并没有直接用言语来表达，他是在心中不住的来向神倾诉，但是他的嘴可能就是有在这个嘴唇有在动。这个以利以为他是喝醉酒，但是哈拿说，他说不是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好，所以当诗人向神发出他的哀告，把他心中一切的愁苦一切的苦情来对神诉说，接下来他就发出一个问题，和因此转向神，向神发出他的祷告和祈求。诗人他发出什么问题呢？他说，耶和华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耶和华要到几时呢？这是发自一个受伤的人心碎的一个呐喊，要到几时呢？诗人知道他们的受苦是因为他们的罪而使神向他们发怒，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理当遵守神的诫命，顺服神，但是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却一再的悖逆神。虽然神不断的差先知 呼喊要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肯听，所以最后神按照立约的咒诅向他们发怒，也就是说神向他们施行审判。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受苦是神向他们的罪所发出的怒气，但是他说你动怒要到永远吗？神他的怒气是如此强烈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受如此大的苦。而他来到神面前提出问题，他不是问神为什么，他不是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向我们发怒，为什么你这么强烈的怒气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受这么大的苦。他不是问为什么，他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罪，他是问他们必须受苦多久。 How long, O Lord? 他们已经长时间这个受苦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善，一直继续不断在这么大的受苦中，所以他问神他们的受苦还要多久。然后所以他说你的愤怒要到永远吗？你会极度的发怒，而你的怒气永不止息吗？还要多久？还要多久？你会永远发怒吗？你的怒气是如此的极尽极尽的发怒，以至于你的怒气永不止息吗？所以他不是问为什么，而是他们在这么大的受苦中，而且已经很久了，还要多久？神的怒气难道是永远的吗？但是接下来他说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这个按原文的直接翻译是你嫉妒的愤怒， jealous wrath， 你嫉妒的愤怒要如火焚烧吗？嫉妒的愤怒就让我们想起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第一条，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你们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去敬拜这些偶像。但是神给这第二条诫命的时候，神说你们不可做任何的形象，也不可拜那些像，不可以侍奉这些偶像。神说出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嫉妒的神，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说他是他们的神，他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站在这个恩典上，神跟他们立约，他神是他们立约的神，也是这宇宙中独一的神，独一的创造者。所以神禁止，神说神他们必须单单敬拜耶和华，然后神就提出他们不可以拜偶像，而理由是神是嫉妒的神。嫉妒这个字，平常我们对这个字的了解是一个负面的，嫉妒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为正面的意思，也可以用为负面的意思。所以嫉妒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本身的字义是热切和排斥异己，热切跟排斥异己。这个字用在正面的意思，例如热切的为某某人的利益来辩护， 这是希伯来文嫉妒这个字正面的意思，可以用在譬如说热切的为某某人辩护，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用在负面的意思，那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向别人存着嫉妒的心。耶和华描述他自己是嫉妒的神，肯定这是具有正面的意思。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在他跟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和他百姓，他对于他百姓那种热切的爱是不容纳异己的。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这一个立约的关系是不容许任何人事物东西，任何的东西介入在神和他百姓当中，他对他百姓热切的爱不允许其他，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不管是偶像，不容许任何东西介入在神和他百姓的关系之间。最好的一个比喻来了解就是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也是不容许第三者介入在这个关系当中。所以神和他百姓的这一种立约的关系，正如婚姻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委身的关系。神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神，他也要求他的百姓把他们自己完全的委身来敬拜顺服他。不但如此，他是圣洁的，是这宇宙独一的创造者，所以他的百姓对他的委身必须也是付出独一无二的对他的敬拜跟顺服，这是他所当得的。要求神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对他绝对的忠贞，所以神绝对不允许他们把耶和华当成众神之一来敬拜。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一切的保护，一切的眷顾，一切的引导，一切的拯救。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他有能力来眷顾，来保护，来引导，来拯救。但是神同时做一件事，他非常热切的要保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当神的百姓对神不忠，就使神和他百姓之间这种互相委身的关系受到威胁，于是神的嫉妒就会发出。所以这个嫉妒是神热切的来维护他跟他百姓之间关系。所以以夫妻的关系来比拟，如果有第三者介入，这个丈夫或这个妻子嫉妒，这个嫉妒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当然我们人有罪性，所以往往我们人的嫉妒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变成做出很多的恶事，邪恶的思想，做出很多邪恶的行为。但是要热心的来维护这个关系，如果任何一方不忠贞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方嫉妒，这是出于要热心的来维护这样的关系。所以神的百姓对神不忠的时候，神的嫉妒就不可避免的表现在神对罪所发出的愤怒，对于恨他的人，也就是那些不顺服悖逆的百姓，神一定要施行审判。所以这里诗人说，你嫉妒的愤怒，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一再的转离神，去跟随列邦的人拜他们的神，或者用他们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 而且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候去寻求外邦强权的帮助，而不是去寻求耶和华。所以他们如此对神的不忠，使得这个他们跟神互相委身的关系受到威胁，因此神的愤怒，但是是一个嫉妒的愤怒，就向他们发出。所以诗人描述神这样的愤怒，是以火的焚烧来描述，来形容神这种嫉妒的愤怒是何等的大。他说，你嫉妒的愤怒要像火焚烧吗？是如此的不断的发出，像火在焚烧一样吗？诗人这个发问，我们刚刚说他不是问为什么，而是在这种受苦的情况之下，他问这个受苦还要多久。但其实真正这个问题乃是他至诚的努力要把神融入他对他们这些遭遇所遭遇的事件的了解。他们如今遭遇这样子的毁坏，他知道是出于他们的罪带来神的愤怒，但是这么久神好像都不做出任何的拯救的行动，好像神也不关心。所以他这个发问是至诚的，非常诚恳的，从心里面极力的，他想要把神纳入在他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他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怎么样把他对神的了解跟他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可以融合在一起呢？我想我在准备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现代的犹太人。你知道现代的犹太人，我们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 Holocaust， 纳粹党的大屠杀。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说如果有神， How can God allow the Holocaust？我想我们大家，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果知道这个大屠杀的可怕，有一部片子叫 Schindler's List，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值得看一看。这是就是拍纳粹党的集中营怎么样来大屠杀这个犹太人。所以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真的是，我现在明白，我可以体会为什么他们到如今，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个 Jews for Jesus 这个机构，他们就是针对这个最大的障碍，他们最近做了一个一个影片 ，The Jews who die for you， The Jew who die for you， 那一位为你死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跟我们比较靠近的历史事件，可以去了解这一种诗人心中的这种的痛苦，他们的感受。他们认识他们立约的神，但是当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这些毁坏的事，他们遭遇的这些毁坏的事件，把一切都已经毁掉了，他怎么样来了解呢？怎么样把神融入他们对这些事件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诗人就向神发出恳求，他说，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诗人这个祷告，这个呼喊，他其实是呼求神为他的百姓来辩明，来伸冤。现在不再是关于神对他自己的百姓公义的审判，前面你向我们发怒，那是神对他自己的百姓公义的审判，现在是关于神的公义来刑罚那些神所使用的 弃你，也就是这些外邦的国家。因为神使用这些外邦的国家来执行他对他百姓的审判。所以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哈巴谷看到整个神以色列的社会不义和不公彰显，他呼求神，但是神好像没有做出回应，所以他就来问，他说你为什么看着不理呢？于是神说，不是的，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我会兴起加勒底人来执行这个刑法。而哈巴谷更困惑，加勒底人那是异教徒，是比你的百姓更邪恶的，你怎么用他们来做刑罚的器皿呢？所以这里诗人的呼求是关于呼求神刑罚，神所使用来作为器皿来施行对他百姓的刑罚的这些外邦国家。所以他说这些外邦国家是不认识神，也不求告神的名。不认识神，我们说圣经里面的认识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而是一种关系。所以这个字经常用来描述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该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此认识神不是只是有关于神的知识，乃是跟这个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外邦这些国家是不认识神的，也就是他们跟这位以色列的神之间没有一个关系。同时他们不求告神的名，他们不关心神，他们不呼求神。换句话说，他们拜他们的神，他们不跟耶和华之间没有关系，而且他们也不关心耶和华，也不求告耶和华，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是拒绝耶和华的人。我想大家如果记得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攻打第一个城耶利哥城的时候，城中一个妓女保护约书亚所采取的两个探子，但是这个拉合妓女拉合，他说我们听见耶和华大能的作为，怎么样带你们走干地过红海，怎么样把约旦河东边的亚摩利王亚摩利人的两个王都杀了，我们的心就消化。虽然如此，大部分的迦南人却是聚集起来抵挡以色列人，然而拉合他却转向耶和华，他说我知道只有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是跟神没有关系，他们不关心也不求也不呼求耶和华，更重要的他们其实是拒绝来接受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他诗人呼求神来把愤怒倾倒在这些外邦国家，诗人这个祈求不是一个报复的心态，他是关心神的公义的彰显。对于这些异教徒所做出的行为，诗人呼求神施行公义，呼求神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所以诗人不是要报复，而是关心神的公义在这些异教徒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他说理由是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些不认识神也不呼求神的外邦国家，虽然他们是神手中的刑罚的杖，以赛亚书第十章神自己说亚述是我手中刑罚的杖，虽然神使用这些外邦国家作为神手中刑罚的杖，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施行神对他自己悖逆的百姓的刑罚，可是这些外邦国家 在攻打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极度的猖狂和暴虐，尽情的杀害神的圣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哀告，他们尽情的大屠杀，污秽神的殿，大大的毁坏神的地，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凉。如果大家知道，记得诗篇137篇，诗人求神，因为巴比伦帝国是把这个耶路撒冷毁灭的，所以呢，诗人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可能很难了解，其实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里，这些巴比伦人虽然是被神所使用，作为刑罚的杖，毁灭犹大国，来这个执行这个立约，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已经告诉他们，他们悖逆神立约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这些人做，他们来毁灭耶路撒冷，他们的行为极度的猖狂暴虐，所以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那是平原地，没有磐石。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暴行，把婴孩，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中间是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脉，很多的洞穴，很多的岩石，所以你今天去耶路撒冷，你看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凿出的石头建的房子，所以他们拿以色列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因此呼求神伸冤，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拿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变为有福。所以就是说，大家要了解，虽然这些外邦国家是神所使用来执行刑罚的器皿，但是他们所做的却是极度的残暴，以至于这些异教徒也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来向神负责任。所以诗人呼求神为他的百姓辩明和伸冤，把神的愤怒倾倒在这些毁灭他们国家、毁灭圣殿、毁灭耶路撒冷、毁灭神的百姓的这些异教徒的身上。然而诗人不但是求神的公义在这些异教徒身上彰显，诗人也知道他们是犯罪得罪神，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转向为他们自己来祈求，恳求神赦免他们的先祖和他们的罪。诗人知道，如果他们要得神的拯救，他们的罪必须先被赦免，所以他现在就转向为他们自己来祷告。首先他们恳求神赦免他们先祖的罪，诗人说，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所以当诗人为他们自己来祷告的时候，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的时候，第一个祈求是祈求神赦免他们先祖的罪。在这个祈求负面的，诗人说，求你不要纪念，不要向我们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啊，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向我们追讨，其实原文就是不要向我们纪念我们先祖的罪。换句话说，诗人乃是谦卑的祈求神的赦免，因为国家今天所受的这个审判乃是由于他们先祖的罪，因为他们先祖所犯的罪导致这个国家受审判，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受审判。所以 诗人首先谦卑地祈求神的赦免，这个赦免是求神赦免他们所有先祖的罪，祈求神把过去世代累积的罪都把它涂抹，因为只有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才可以去经历神的拯救。所以正面的、负面的祈求神赦免一切历代以来累积的他们先祖全部的罪，但是正面的诗人说，祈求你快快的向我们施怜悯，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祈求神快快的向他们施怜悯，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他们在极度的需要中，而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因为罪，他们的罪带来神的刑罚，导致如此卑微的落在如此的一个极度的受苦当中的时候，诗人或者说这些耶路撒冷的渔民，他们深刻的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说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是神对于我们人类因为罪带来我们各种的受苦，人类的罪带来战争，带来各样的人和人之间的仇恨纷争，带来疾病，带来死亡，一切的一切罪带来给我们一切的受苦，更重要的罪带来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我们不可能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们成为罪的奴役。所以神的怜悯是神他感同身受，他透过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所看，透过我们的思想想我们的所想，透过我们的感受感受我们所感受的。我们在心理学用的一种叫同理心，不是同情心，是同理心。但是这一种感同身受一定会促使神做出行动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跟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某某人很可怜，我们觉得哦，我可以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出任何的行动去帮助，去提供这个人帮助和医治，我们还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在他们这种极度的这种卑微的情况之下，这些渔民他们深切的知道，深刻的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怜悯，他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国家才可以被恢复，所以他们求神快快的向他们施怜悯。但是他们也明白一件事情，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怜悯跟恩典不是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所配得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神理所当然该怜悯我们，神理所当然该向我们施恩，我们配得的就是神的愤怒以及刑罚，死亡的刑罚。神如果施怜悯，那是神把我们人类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他们呼求神，但他们知道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如此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怜悯，神是有怜悯的神，他会向他们施怜悯。所以接下来诗人继续为他们的罪得赦免来祷告，他们诗人先求神赦免他们先祖的罪，接下来 他求神赦免他们自己的罪。他说，我们的救主，神啊，我们的救主，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被称为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称呼就带出一个盼望，我们的救主。诗人以这样子来称呼神，说神啊，我们的救主，这个称呼就带出一个盼望。诗人仰望神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既然是神立约的百姓，神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所以他相信神立约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神会信实的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因此他说，神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看从这里开始带出这个盼望。然而诗人祈求神为神的名的缘故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来赦免他们的罪。为神的名的缘故是什么意思呢？神曾经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他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他是借着他的名来启示他自己。所以神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他们问我是谁打发我来，我怎么回答呢？神就向摩西启示说明神的名耶和华所具有的意义。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所以我们英文就把它翻成 I am， 我是。这个名字我是乃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因为这个我是首先就启示了神的存在是不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使神存在，我是，神是自我存在的。但是我是也表明神是永恒的，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并且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神是我是，他的存在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也说这个我是含了包含很丰富的意思，我是也是表明无论他的百姓往哪里去，神说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位神，这位创造神，他也是贯穿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是也是表明他会信实的来供应他的百姓，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我是，他绝对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会信实的与他们同在，信实的供应他们。但是我是也是说明这位神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我是，他是不会改变的。我是也说明他拥有绝对的权柄等等。所以神用这个名他启示他自己，也以这个名来跟以色列人立约。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造了一个金牛犊，立刻摩西在山上，神把十诫赐给摩西，在山下以色列人立刻就违背十诫的第二条诫命，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说，看哪，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就是说立刻学习这些外邦人做一个形象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但是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摩西，神的愤怒发出要毁灭他的百姓，但是摩西为他的百姓代求，摩西的代求就是以神的名作为他祈求的基础。神，摩西说，你以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如果你现在把他们都击杀，埃及人会说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以神的名来 呼求神赦免他百姓的罪，但是摩西继续的求，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这样子他可以做神和神百姓的中保。因为神说我不跟你们去，恐怕我在路上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人一再的悖逆，恐怕我在路上会再击杀你们。但是摩西一再的求，你不跟我们去的话，谁知道你是我们是你的百姓呢？神就应允了摩西。应允了摩西之后，摩西求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不是好像很自我中心的自己想要比别人更有一个特殊经验，摩西是知道神的百姓是悖逆的，所以他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以至于他可以来做神跟神百姓的中保。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人不能够直接看见神，因为我们是罪人，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神确实也说，他要以另一个方式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于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神说，你去找两块法板，新的石板到山上，我要在那里来向你显现。于是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于是摩西急忙俯伏在地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这里诗人求神因他的名的缘故来帮助，来拯救，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拆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但是这12个探子中间回来报信的时候，10个报恶信，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靠着神一定可以去得迦南地，但是其他10个说不行，那里的人很高大，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他们的城很坚固，我们不可以上去，我们一定会被他们打败。这时候神再一次发怒，要把他的百姓毁灭。摩西照样他按着神的名启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来呼求神赦免，照样说你如果把他们都杀灭，你的名，神的名声会因此受损，因为外邦人会说神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百姓。因此先知求神为他的名来赦免他们，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这诗人知道不但是先祖的罪，同时他们自己的罪都需要被赦免。所以这一个概念并不是说他们要替先祖担当先祖的罪，而是先祖的罪带来现在这样的一个受审判，而他们自己也是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他们呼求神不但赦免先祖的罪，也赦免他们的罪，这样子神才可以做出恩典的行动来拯救他们，他们才可以经历神的拯救。但是诗人明白，神的恩典不是基于人的功绩、功劳、功德，神的恩典是神绝对的主权。正如神所宣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于是诗人第二次发出问题，他回到去思想这些外邦人、这些异教徒 向他们所发出的羞辱和讥笑。这些外邦人讥笑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诗人说，为什么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讥笑不但是讥笑以色列人，更是针对以色列的神而发出的。因为犹大国被打败，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就使这些异教徒认为是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还记得亚述王差他的大臣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去挑战西西家王跟耶路撒冷百姓，他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们这个国家脱离我的手呢？他就列举了许多的神，他说难道耶和华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他认为他是有能力的，他藐视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讥诮更是针对神而发出。于是诗人再一次恳求，恳求神伸冤。他说，在我们的眼前，求你使外邦人知道，你为你的仆人所流的血来伸冤。在我们眼前，这是呼求神快快伸冤。因为这些渔民，他们亲眼见证神的仆人，神近前的百姓无辜的被杀，所以他们现在祈求神快快的为这些无辜被杀的神的仆人来伸冤，让他们可以亲眼见证神的伸冤。所以在我们眼前是呼求神说，你快快的伸冤，你的拯救快快的临到。当神为他们伸冤，当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这些讥笑神没有能力的外邦人就知道他们是错了。神的能力是远超过地上任何的政权。所以诗人再一次呼求神快快的为他们伸冤，意思就是说快快拯救我们，让外邦人能够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的能力超过地上任何的国家。但是接下来他就继续的呼求神拯救，求神使那些被囚的人的叹息达到神的面前，求神以他大能的膀臂来存留那些被定死罪的人。这里被囚的人跟被定死罪的人都是指那些被掳的百姓，这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就好像是被囚的人，好像被囚在监牢里面被定死罪的人一样，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那里。所以诗人说，神啊，求你施行拯救，以你大能的膀臂来拯救，来使这些被掳的人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外邦的统治。但是然后诗人再一次求神伸冤，他说，主啊，愿你把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里诗人用以七倍来报应，这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了亚伯他的兄弟亚伯，神把他驱逐离开神的面。那时候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这里诗人呼求神按照这些外邦国家羞辱神的羞辱，以七倍报应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个七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并不是说加七倍给他。这个诗人是呼求神完全公平的来施行报应，所以这个七是完全公平的来施行报应。再一次我们看到诗人所关心的是神的名，这些耶路撒冷的渔民呼求神 按照这些邻国羞辱神的羞辱，同等的十足的来报应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呼求神按这些外邦国家所行的加诸于他们同等的刑罚。所以诗人要求神完全公平的来施报，按照他们所做的，他们羞辱耶和华的羞辱，同等的来报应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所以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试验人心，查验人肺腑的，我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新约马太福音16章，耶稣自己也说，将来人子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宝座上，并且呢，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罗马书第2章，使徒保罗讲到神公平审判的原则，说神要按真理来审判，按事实来审判，并且神不偏待人，并且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都是强调神是公义的，神审判是公平的。所以呢，神会照一个人的恶行，十足的按照他的恶来报应在他的身上，而不是说他作恶神加七倍给他，不是这样。公平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最后诗人他以一个盼望的音符来做结束，他说，然后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诗人用一个盼望的音符做结束，这一些耶路撒冷渔民，他们期待神的拯救，他们期待当他们经历神的救赎，救他们脱离压迫他们的人，也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他们会向神发出称谢和赞美。所以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耶路撒冷的渔民他们向神发出极度的诚恳的恳求，他们其实是恳求神显明神自己，确实是他们一向所认识的那位神。这个恳求乃是恳求神显明神自己，确实是他们一向所认识的神，向他们所启示的那位神。当一切的东西都被粉碎的时候，这表面的信心也会一同被粉碎。可是这一些渔民，他们拒绝采取一条容易走的路。我想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生活里面遭遇，当我们遭遇的事情一切都被粉碎，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一个表面的信心，这种信心会跟着一同粉碎。但是这些渔民他们却不是如此，他们拒绝采取一条容易的路，拒绝相信这些邻国的讥诮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们也拒绝相信神会背乎神自己。当他们面对提供他们安全感的一切的东西都被毁坏，都被粉碎，并且带来这种长期的受苦，他们仍然紧紧地抓住在神里面的信心，他们引颈等候神的拯救可以临到。所以这一篇诗篇一方面确实是耶路撒冷的渔民对于他们的穷境，他们这种穷困境所做出的一个回应，向神发出的哀告和祷告。但是这一篇诗篇不仅是只是因为在这种处境之下他们来寻求神的拯救，希望能够促使神做出拯救的行动，这篇诗篇更是他们至诚的努力想要把神纳入他们对于这些摧毁他们生活的事件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怎么样 把他们对神的认识跟信心和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摧毁他们整个生活、粉碎他们生活的这些事件能够融合在一起，怎么样把神纳入在他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所以这篇诗篇其实是处理神的百姓在我们 的信仰当中一个很基本的议题，那就是当神的百姓长期处于不幸的恶劣的境况中，而神似乎好像不关心，好像神已经丢弃他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应当如何去应付呢？答案是继续紧紧的坚持的抓住在神里面的信心和在神里面的盼望。所以在新约罗马书第五章，使徒保罗他说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在神的荣耀临到之前，他说不但如此，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第八章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最后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七十九篇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信息，即使在极度的受苦，长期的受苦，甚至带来我们陷入极深的困惑当中，我们仍然要紧紧抓住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和盼望。神是我们的神，他也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也是眷顾他的百姓，他其实眷顾一切他的受造物，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所以真的是基于神的名，这个真理，神所启示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也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最深的痛苦是神的名受了亏损，他真正的呼求是神为神自己的名来辩明。当神为他的名辩明的时候，那些真正属他的百姓也会得到辩明。所以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现在在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而他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那时候耶稣是谁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所有的人都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大君王。但同时耶稣再来的时候，凡是真正属于耶稣的人，神也要为他们辩明，也会真正显明什么人是真正属于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了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义的缘故要受逼迫，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候，我们知道神会来辩明，不但为他自己，也会为凡属他的人辩明。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